启示录一章九节到二章七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也是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好，大家请坐。听着主的话，我们在他面前有一小段祷告。我们有一段祷告。天父，你呼召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呼召我们一起到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神啊，求你保守，让我们有耳的就可以听，让我们有眼的就可以见，然后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就得见你神荣耀的形象。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你面前来都来安静的树立在你面前。感谢神，所以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祷告的。好，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启示录的七教会中的一段。启示录中啊，有好多个七，有七印、七碗，这都是可能，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说过的，这都是跟神的审判有关。那启示录的七教会呢，是说神借着约翰的手，要给七教会去七封信，去让他们告诉他们，你们教会，你们的行为如何，你们怎么怎么样，你们如何如何。而这七教会呢，其实在历史上，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你看一下这边的图，你可以看到说，七教会，他们是绕着亚细亚环线的这七个教会，在这是以弗所，这是士美拿，所以你看到这是拔摩岛，这是在这里，拔摩岛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拔摩岛，这是约翰被流放的地方，叫拔摩岛。那当约翰写了信以后呢，他要去告诉以弗所的，告诉这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实际上就是亚细亚环线这七个教会。他这个信从这岛上，如果有人给他寄，他能寄到的话呢，这个船开过来肯定是先到以弗所，然后以弗所以后再，如果你接下来看，我们今天只读到了二章的七节，如果你接下来往后看，你会看到说接下来他会写信给士美拿、给别加摩、给菲拉铁菲老那个一直到最后到老底加，所以他这个寄信的过程是绕着这一圈环线，就是邮差整个跑的这一圈的环线的过程。这是启示录的七教会。而我们上次提过，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启示录是写给什么样的人看的？ 启示录是写给那些受苦的信徒看的。当时在整个的，不管是在拔摩岛，因为约翰其实他是被流放在拔摩岛的，而这些信徒呢，他们所有的这些信徒，其实他们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都是在逼迫之中，在主前主后的70年或者90年，主70年那时候，整个的罗马都有大的逼迫，基督徒他们每天常常是生命都存在着，怎么说？他们生命存在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如果被知道是基督徒的话，就在这时候，主写信让约翰写信，主感动约翰让他去写信，去告诉这七个教会，跟他们说。启示录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的话，那对于这些逼迫中的教会，我们也有曾经经历过逼迫啊。其实我们经历的逼迫一点点了，我们只是每年被查一次。对于这些逼迫中的教会，对于这些受苦中的教会，我们知道现在在上海也有一样的，也有很多的被查的教会，在中国全国各地这两年对教会管制的越来越严。通常我们如果你知道了哪个教会被人逼迫，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你知道了上个星期或者是哪里有其他的教会他们被逼迫了，我们你会怎么去跟他们说呢？说弟兄们不用怕，神一直在掌权，神一直在看顾着你们，是吗？或者我们说弟兄不用怕，我们会为你祷告的，我们相信你们接下来很快就会找到地方，因为你的地方已经被冲了。那有没有人会像以弗所书，你看一下，我们刚才不是以弗所，以弗所的书信的第2章的第3节第4节，像约翰这样去安慰，去不是他不叫安慰的，他去给逼迫中的信徒们说话呢？第2章的第3节第4节，他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上周你刚被查了，如果上周好像我们的教会这样刚被查了。”到了下一周有人到我们教会中来跟我们说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是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的教会，虽然我们不大，我们甚至已经被刚刚被国家被公安认可了我们的信仰，但如今神派遣一个人就到我面前来跟我们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甚至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了信仰，但是在神这里神却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约翰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对这些正在受苦在逼迫中的信徒要跟他们说这些话呢？所以我们可能要一起来看一下他在拔摩岛上的经历，在1章的9节到1章的20节，约翰为什么要对他的信徒们说这些话呢？在1章的9节，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在这里他并没有称呼说我是曾经认识你们的人，或者说我要给以弗所的圣徒写信，他在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和你们都是一同在患难的弟兄，我跟你们是同样的身份。他约翰说，我现在在拔摩岛上，虽然远离那个叫什么啊，远离大陆，对，远离大陆，他被流放在拔摩岛上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你们在罗马，你们现在在逼迫中，我是你们的弟兄，我们一同都在这患难中。而当主日的时候，这时候约翰说，当主日他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这时候神在主日去感动他说，你要去给那些人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去写信。这里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当主日的时候，现在拔摩岛已经开放了，现在上面甚至还建了一个小教堂，因为它已经被丰盛了，说那是约翰在写启示录的地方，有很多的信徒他们会专门去这个叫做那个启示录七教会去做旅游，甚至到拔摩岛上去朝圣，去当然有一些旅行团甚至会带你朝圣的时候给你发个号，给你发个号角啊，发个什么的，去希望在那边吹两下，让你感受一下是不是耶稣可以快来。但当时约翰被流放在拔摩岛的时候，他在拔摩岛上，拔摩岛上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那个时代也没有，甚至也没有手表，也没有时间，那没有时间不叫没有手机，他怎么能知道那是主日？所以只能说他在拔摩岛上，他应该有很认真的去记录每天的时间，他要知道说哪天是主日，他要专门纪念说我要在这个日子，他要到主的面前去敬拜神。约翰在这样的时间，他还记得，他还 他一定要怎么说？他一定要在这样的时间去到主的面前去敬拜主。那主，而且主日也是主呼召我们，呼召约翰，呼召也是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约翰虽然在患难中，但他却是常常记得他要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常常记得自己的身份。这时候他就听见他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在呼召。这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话，并不是我在讲台上给你们讲的，而是约翰听到一个很特别的启示。他念他在那个伐木岛上，当他在敬拜的时候，他听到他身后有大声音在呼召他，如吹号，在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约翰这时候要怎么做？他要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跟他说话，到底是谁在启示他。约翰就转过身来，他首先看到了，你看到第一章的十二节说，他转过身来，他看到了七个金灯台，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七个金灯台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如果你接着启示录接着往下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他会这里面说，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就预表说神的所有的教会，而人子就是在灯台的中间行走。不管在什么样的逼迫中，不管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在约翰在被流放在拔摩岛上，在他还远离的他只知道那七个教会，他们还在那个亚细亚的这个大陆上，他们在正在被逼迫中，但神这时候首先告诉他，你看到了七个金灯台，你看到了这七个教会，那但是神不能说但是，其实神一直都与这些教会在同在，神一直都在灯台中行走，神一直都在看顾着这些教会。你们虽然现在还在患难中，你们虽然现在还在逼迫中，但神其实并没有不管。你们虽然上一周，就像我们上海的很多教会，你们虽然常常被查封，虽然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教会下一周可以去哪里聚会，教会中也不敢摆十字架，但神其实一直都在与我们同在，神一直都在与他的教会同在。而他看到了金灯台中间的人子，人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在他这里专门的来指向基督，来告诉他说，告诉他的信徒，或者说这个人，他用人子的身份来表达耶稣基督一直都与教会同在。而这人子，他曾经，耶稣基督曾经成为人来到世上，他在世上经历了一切，他在世上也经历了一切的患难，那如今你们所经历的患难，耶稣基督都是知道的。他以人子的身份，他以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所以这就是一章九节约翰说的，说我和你们一起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约翰和我们的所有的众圣徒，他和众信徒，他和以弗所那些信徒们一起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约翰接着要看一下，说到底是这个人子，他接下来后面有一系列的描述，这人子是什么样的形象。约翰与耶稣一起在约翰福音里，或者在写那个很多的福音书里都说过，约翰与耶稣一起有三年半的时间在行走，在地上行走，他们在一起吃住三年半的时间，所以约翰对耶稣其实是很熟悉的，耶稣是什么样子也是很熟悉的。他好像在，不是在福音书，应该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描写耶稣无加行美容。但约翰在这里面，你接下来看圣经上启示录这里面描述的，他说这里面说的耶稣说的人子，跟约翰所认识的，跟以前所描写的那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竖着金带，他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的穿着，对吗？绝对不是一个木匠儿子的穿着。而这个样子是什么？这是在旧约中祭司的形象，祭司都是这样穿，祭司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祭司通常在哪里去服侍？在神的圣殿中，要么在会幕中。而金灯台在哪里？也是在神的圣殿中，在神的会幕中。所以当他在说金灯台的时候，在说那个耶稣的形象的时候，他把灯台，他把教会跟耶稣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他说教会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好像金灯台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金灯台和祭司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在出埃及记的25章37节说，你要做，这是神吩咐摩西的，你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 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祭司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去点亮这七个金灯台啊，保证不是点亮，是保证灯台上的光可以一直在燃烧着。所以灯台的光是来自于祭司，那七个金灯台中的光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基督，来自于神。所以他这里首先就要告诉我们，你们七个金灯台，你们在世上可以继续的，你们的教会已在地上，你们可以继续的做光做盐，可以继续的去见证主，是因为你们有神的光在你们里面，是因为神给你们的光，而不是靠着你们自己。那接下来形象他会说到什么？他会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里面是显示彰显出神的圣洁。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他并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说他头与发皆白，如羊白羊毛一样，那样的话肯定福音书里一定会专门的写出他这个特别的形象。但他第二次再来，当他看到荣耀的形象的时候，这里面显示出他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看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他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彰显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威严。他可以战胜一切的仇敌，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他可以战胜光明的铜。所以教会在其中，教会在虽在患难中，虽然在逼迫中的时候，但他告诉教会，你看到神的形象，你就知道说你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一切。他眼目如同火焰，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右手拿着七星，这是在后面的第二十节一样的。二十节说，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星呢？其实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有很多的解释，有些人说是圣灵，有些人说是天使。那不管说是什么，这里面都表示说，神的教会与神是紧密相连的。不止神在我们的中间行走，神在我们的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而且神与我们是紧紧相连。神的右手代表什么？神的右手代表他的权柄，他的能力。神是通过他右神的，神是啊，应该说神或者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有权柄的，而他的权柄是通过神的教会来在地上来实行的。所以我们是与神的右手紧密相连，我们是神右手中拿着的那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像什么？两刃的利剑，在希伯来书的4:12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意念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被显明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以是被隐藏的。神用他口中两人的利剑来表明，没有什么在世上的一切，在世上的一切，在神道面前都要被显露出来。不管是教会，不管是教会中任何的问题，或者说这世上你所遭遇的任何的事情，甚至世间的一切的万物，都要在神面前被显露出来，在他口中两人的利剑前要被显露出来。所以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像神荣耀彰显了神荣耀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一个很特别，约翰用一段，对，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约翰用一段很简单那个很特别的描写来说，这就是神子的形象，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而约翰在跟耶稣在一起3.5年的时间，他对耶稣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刚才说了，在约翰福音里常常会记载说，约翰有时候吃饭会靠在耶稣的怀里去跟耶稣说话。那当这里出现一个耶稣荣耀的形象的时候，约翰在主日祷告，他在拔摩岛上，在一个被流放的地方，但他还纪念着这是主日，我在主日的时候我要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在这样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所盼望的那位主，而且这位主他看到的并不只是他在约翰福音中，在福音书中耶稣在地上所行走的那个样子，而是他看到了耶稣一个真的是一个荣耀的神的形象来临了，一个荣耀的神的形象来临了。这时候约翰会怎么样的反应？他会不会扑到主的面前说，神啊，你可算来了，我盼了你好久了。 求你带领我们，现在求你带领着我们去在这世上掌权吧。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的反应？启示录这里面在说，说我一看见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一看见他，约翰一看见那个他所熟悉的耶稣，约翰一看见那个荣耀的神子，他说我就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这才是一个罪人看到神的正常的反应。一个罪人看到神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扑倒在他脚前。我们有时候也许你会听到其他一些弟兄姐妹，当然在我们教会最近这两年不太常见，以前常见的，你会听到有人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祷告神，我遇到了神，神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让我来提醒教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有些弟兄说昨天晚上祷告神提醒我说，或者神启示我说这个姐妹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有人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祷告，或者神亲自的遇到神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他什么？我们应该问他说你看到神什么样吗？我们问他说那个神是怎么跟你说的吗？按照圣经上，可能我们第一个应该问他的是说，你是怎么在神面前得以存活下来的？你是怎么在神面前得以存活下来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面对神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圣徒，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患难，我们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好像约翰在那样，他为主被流放在拔摩岛上。但当主向我们显现，当我们来到了圣洁的、荣耀的、公义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任何的罪恶，心中的所那些无法隐藏的罪恶，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我们能做的什么？我们只能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都要被神所击杀了。我们看到了那荣耀的神，他刚才说了，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这样的神，这样一个荣耀的圣洁的神，当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却自己觉得我们实在是在他面前没有办法站立。我们只能扑倒在他脚前。那这时候神怎么说？神用他的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他用他的右手按着我。1章17节，他用他的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能活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不要惧怕？为什么跟他说不要惧怕？因为神已经为他做了一切，因为这是赦免的恩典。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在神面前站立。而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神用他的右手扶持我们。神把我们亲自的扶起来，而且这一定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可以在神面前扑倒了以后，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做什么，我在神面前再爬起来吗？不可能，一定是神用他的右手扶着我，重新把我扶起来。而神之所以这么说这么做，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来到世上，他曾经死过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他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才如今才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不能说非常特别的恩典，而是他是我们都所经历过的恩典。但是他又一次的遇到了神，那神又一次的把他重新扶持起来，让他可以再次的经历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的面前可以站立。而约翰在这里的所有的一切的反应，是一个很特别的吗？是约翰自己当时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吗？是约翰他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吗？其实并不是。其实在约翰在这里用一个很有趣的写法来描述他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其实在旧约的很多先知书上你是也可以看到的。在旧约中，比如说在以西结书里面， 以西结说，当时以西结在他在加巴鲁河边，他也是在被掳的情况下，他也是他们以色列国当时被覆灭了，然后以西结在那个被掳的一个地方，跟也不在自己的家园中，好像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一样，他在那个地方他在祷告，这时候他看到了神荣耀的形象，你看到他也看到了神荣耀的形象，他说。约翰这里他看到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头与发洁白，以西结书说他的腰上有仿佛有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仿佛有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然后约翰说，我一看到就扑倒在脚前，以西结其实说的是一样的，我一看见就伏在地，然后这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对他们说你不要惧怕。这时候以西结书也是一样，他说人子啊不要惧怕，你起来。从旧约的先知直到新约的约翰，我这里面底下加了个括号，其实直到如今我们今天我们经历是一样的，神每每的呼召我们这群人，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呼召以西结，他呼召约翰，如今也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呼召他的教会一起到他面前来，每个主日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敬拜。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主日我们刚才在做的一系列的敬拜的时候是也是一样，我们先站起来，这是神对我们的宣召，然后我们有什么，我们也一样的，我们在神在荣耀的神面前看到，在神荣耀的神宣召我们到他面前以后，我们要如何，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来认罪，因为我们实在是有罪的罪人，但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在神面前站立的，而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赦罪确据，神的赦免，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以站立，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存活。然后接下来神才会差遣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都写出来，这才去宣讲神的道。所以神呼召他的教会到他面前来，神每个主日也是一样的，呼召我们这群人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来以后，接下来神就让约翰去做什么，在一章的第19节20节说，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并将来必成的事情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的，就是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藤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让约翰可以，你神让约翰去为他去传他的道，神让约翰去向那七个教会去宣讲神的话，宣讲神的福音。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这里面专门找了一个七灯台的图片啊，这个图片应该是拍在那个耶路撒冷被拍的，被拍摄的。耶路撒冷他们在以色列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叫圣殿研究所，他们去研究旧约时候的一切的器皿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呢就重新把这些器皿按照旧约的形式重新的打造出来。他们打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说虽然现在还不能建圣殿，虽然现在还不能以色列还不能重新的把他们圣殿建好，但他们希望可以把圣殿中所有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以后，将来等能建圣殿的那一天，他们马上建好器皿放进去，他们就可以重新有叫以色列叫第三圣殿。所以当我们在说七个金灯台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图片来表达来看一下，他在说你看到七个金灯台其实并不是七个，其实上它是一个灯台上面的有七盏灯，这是在旧约中的那个七个金灯台的形象，它是一个金灯台，它上面有七盏灯，这表示说虽然有以弗所、施美拿，还有推雅推拉、别加摩、老底加，所有这些七个教会，虽然有七个教会，虽然好像是教会是各种各样的，但其实所有的教会却是一体的，却是一个。这是神所呼召的，其实他神用七个金灯台来象征神所呼召的这七个教会。神在每个主日，不管是旧约呼召谁，到新约呼召那个旧约呼召以西结，新约呼召约翰，直到今天呼召我们这些人到他面前，但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我们一同的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而灯台有另一个叫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 神对那个灯台有另一个描述，马太福音的五章的十四节说，教会对我们说，说你们教会，教会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城是造在山上的，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们的光，所以教会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些教会，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对教会的要求。神说你们的光，我们这些教会，我们要光要照在人前，叫人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而我们教会，我们可以自己发光吗？我们不能，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发光，因为光是祭司，是刚才说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耶稣基督是祭司，祭司去点亮这教会中每一个光。所以我们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教会，我们是这个七个金灯台，我们是靠着神所点亮的光在世人面前去发光的。而神右手中的七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七星，就是那七个教会的使者。教会还有另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世上做光，另一方面我们是神在世上权柄的代言人，我们是神在世上掌权的代言人。所以我们虽然看似是东躲西藏的，我们虽然看似很多时候是很软弱的，是没有权力的，是被这个世上的政府，在现在中国教会是更我们非常的一致，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是被政府在逼迫的，但实际上我们是与神，我们是神右手中的七星，神的右手，神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如今掌权的，那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是靠着谁？靠着我们这些教会在地上如今在掌权的。所以不要把自己想着自己，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太软弱或者太没有能力，或者是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就东躲西藏。那但实际上我们是神在地上的掌权者。所以你看到神用七星跟七灯台来形容他的教会，你看到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的时候，这时他对教会是要求什么？这时他对教会说，教会你们虽然是常常被查的，虽然你常常是一个很多时候来聚会的地方都不确保的，但你们这些人，你们却要去做世上的光。你们不要平时关起门来，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不要平时关起门来说你也这个人也不要来，那个人有风险你不要来我们就在这边聚会，那个人可能有危险我们不欢迎你来我们中间聚会。教会是世上的光，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我们常常被查，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小心，当然我们是应该很小心，但另一方面我们是神在地上的掌权者，神是通过他的教会在地上掌权的。所以记住你的身份，就是我们教会要在世上，我们要去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教会在世上，我们要去如何去发光，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点亮我们的。我们要在教会，要在地上，要做那灯台，灯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而是放在灯台上，这样就照亮一家的人。这是神对他的教会的要求，这是神呼召他的教会出来以后的要求。所以当你看到神这样的一系列的要求以后，神对他的神是什么样的形象，那教会对于神来说意味着什么，那这时候你再回来再看以弗所书的启示录的二章一节，神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神对以弗所的教会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里跟一般的书信是完全不一样的。通常我们的书信都是说保罗奉主的名写给哪里哪里的圣徒，或者约翰写给哪里哪里的圣徒，但这里他的开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这是耶稣基督来跟你说的，你要写信给那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你们以弗所教会虽然是现在在患难中的，虽然现在在软弱中，虽然在逼迫中，但因为你们是神所呼召的金灯台，你们是神，就人子其实一直都在你们中间行走，一直都与你们同在，所以首先你们先不要害怕，因为这是神的保管保守和掌管。神说我知道你的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什么那些假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神首先先说，我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七个灯台一直都在神的眼前，他们其实一直都在神的面前，神知道他们所做的，神知道他们为神所受的苦，神知道他们为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灯台一直都在神的面前，神了解这一切。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行了，我们力不能胜，当我们在呼喊说神你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下周该去哪里聚会的时候，其实神一直都知道他的教会的情况，他一直都在保守着他的教会。所以在苦难中的信徒其实一直都在神的保守之下的，如果不是神允许，一颗头发都不会掉落。但是接下来神又对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因着教会，因着是神所拣选的，因着神荣耀的形象，因着神他说他耶稣基督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没有人在神面前是可以站立的。所以当我们每次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到神面前，我们都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悔改，要靠着耶稣基督才得以成圣。所以神在这里来跟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虽然你们在逼迫中，虽然你们在患难中，但你们不要把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是怎么爱我的，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起初是如何的被神所拣选的。所以你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你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神之所以能这样要求，并不是说你们要如此要怎么样做，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教会做成了一切。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看约翰那很特别的经历，没有人在神面前是可以站立的，对吗？没有人在神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把我们扶持起来。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神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扶持起来，靠着神给我们的光，靠着神点亮我们的光，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做光做盐。那因着神是这样要求的，因着神点亮我们，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继续的为神发光，我们要继续的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把我们起初的爱心拾起来，并要悔改行我们起初所行的事情。这样我们一直都可以坚持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必将神生命树中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面用一个很特别的形象，好像一说到生命树，一说到乐园，你就会知道说这是在提什么，在提到伊甸园。这是他神在重新指向说，在创世之初有伊甸园，当将来到那个神再来的那时候会有新天新地，神将来会把那在新天新地中会有那个永生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吃，我们将来就可以跟他永远一同在那个新天新地中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是神对他教会的安排，这是神对他对他的教会的要求，这是神对他的教会，在世上的教会，在将来的教会，在将来在那个新天新地中教会一切的要求。所以神如今他是这样的对约翰说的，他对约翰是这样呼召约翰的，他对以弗所教会他也是这样要求他们的，其实如今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要求我们，我们晨光教会，我们自己选了晨光这个名字，我们要做要怎么样，我们要做城市之光，我们要做山上之城。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要求，我们是神面前的金灯台，我们是神点亮了我们中间那个光，神但是神要求我们，让我们做盐做光，让我们在逼迫中，在患难中，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继续的为主去发光。神因为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神让我们不要惧怕。而且另一方面，神也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每周呼召，每次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神也呼召我们，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荣耀的。而我们能够圣洁，我们能够靠自己圣洁吗？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圣洁，我们唯有能做的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重新再一次的把我们扶起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在主的带领下直到见他面的那日，因为得胜的神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最后就是那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就是神在跟我们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好，我们一起到他面前来祷告。天父，你就是这样的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这一群人，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来敬拜你，来认识你。你呼召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不配的、有罪的罪人，让我们到你面前来，可以来做你的灯台，来做你在世上的光，做你在世上的盐，去彰显神你的荣耀。神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软弱的。神啊，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你这样又一次又一次的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的靠着你而站立，靠着你而行走。就求你这样的继续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来为你发光，来彰显神你的荣耀。感谢神，所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的。
Amen.